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我是林成，谢谢主，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也感谢主这一次能够在先知书这个课程里啊，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主的话。那么过去我们已经讲过几卷书卷，那么盼望每一卷书呢，真的都给我们一些提醒，借着先知的信息呢，再一次能鼓励我们，特别是在先知的信息里面常常谈到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但是呢也谈到神的安慰，神的拯救，让我们想到呢，神不单单是一位公义蛮有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是不是？特别是当我们研读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的一个属性。神的属性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他的公义，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神，他是公义的神，但是感谢主，他不单单是公义的神，他更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让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不是带着一颗害怕的心，但是我们是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在主的面前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课程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另一卷新的这个先知书。今天我们要开始谈的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所以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呢，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先知的信息，在这个世代一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话。感谢你，你把先知书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历代先知的信息，能更认识你的心意，也看见百姓的悖逆，看见你对百姓的审判，看见你对百姓的怜悯和拯救。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课程学习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有新的领受。感谢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还是请你呢先把圣经啊笔记本都准备好哈。那么每一次上课的时间呢，盼望我们都能够养成一个记笔记的习惯，因为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肯定会更有帮助的。好，所以现在呢，请你就先翻开旧约圣经阿摩斯书，阿摩斯书。那么我们先来谈谈阿摩斯这个人哈。先知这个阿摩斯呢，他是提哥雅人，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是提哥雅人。那么这个提哥雅呢，是属于犹大国，大概距离耶路撒冷也不算太远。那么阿摩斯呢，他是牧人啊，他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也是修理桑树的。那么这是阿摩斯自己呢在提到，在这个里边呢，在先知书里边，他信息里他自己提到，他原来是牧人和修理桑树的，但是神呼召他做先知。你看，先知阿摩斯虽然是以务农为生啊，但是他的知识似乎是相当丰富。比方他对于腓力士和叙利亚的历史，还有尼罗河每年泛滥的事情呢，他都有所认识。可能有人圣经的学者就研究呢，是他经常往返这个北国卖羊毛和桑树的果子啊做生意，因此呢对北国的情况啊能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那么先知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呢，大约是在主前765年到750年，那么这个时间大概是和先知何西阿是同时的，那么传讲的对象呢也是相同。但是呢，何西阿书啊多半着重的是传讲神的爱的信息，神爱的信息。那么阿摩斯书呢就传讲了神的公义的信息，传讲公义的信息。那么特别是在阿摩斯书5章24节，可以说是阿摩斯书的一个 要节一个主题哈。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第五章24节，这是先知在这里说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在这里提醒，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读先知的信息啊，当然先知里边也有一些历史，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先知的信息里面更加的来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主要的目的，是不是？读圣经不是让我们看看旧约的历史，看看以色列的百姓如何悖逆。我想读圣经，特别是旧约先知书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期望，同样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从先知的信息里面呢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公义啊。好，这是阿摩斯，他是南国人啊，他是南国，南国是犹大啊，犹大国，犹大国的先知。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写作背景，写作背景。那么阿摩斯呢，他是这个大约写作的时间是在乌西亚和耶罗伯安二世啊，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论以色列。所以他的信息呢是特别是针对以色列的啊。乌西亚和耶罗伯安二世呢分别是当时南北两国最能干的君王，他们在位的期间呢也是两国最兴盛的时候。那么当时以色列呢已经十分的太平，他们因为在主前802年长期和北国为敌的亚兰人败于亚述王亚大德尼拉利三世手下，那么以至于呢元气大伤。亚述王亚述帝国这个时候呢国家已经日渐衰落，更疲于应付这个乌拉图王国的侵略，结果北国的外患呢就慢慢的消除。所以当时啊耶罗伯安呢是一位军事强人，他抓住这个机会哈、啊、夺回了亚兰所占据的土地，而且从境内赶出了摩押人、亚门人，所以国家当时的国家版图呢就得以扩张。那么连同南国的领土相等于，差不多相等于所罗门作王时候的那个版图啊。那么北国重新掌握了商业要道和控制权，所以耶罗伯安利用这个优厚的条件呢就来收取关税，并且发展自由贸易，财富滚滚而来。那么当时国家呢也就欣欣向荣哈。但是虽然是一片升平的气象，但是这种物质啊也带来了国家的腐败。那么在当时社会方面呢，特别是读阿摩斯书，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社会方面呢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就是说一般平民老百姓呢就受尽了官僚这些有钱人的剥削。那么在旱灾还有在农作物欠收的时候呢，他们甚至债台高筑啊，任由这些啊债权人摆布，而丧失甚至丧失这个抵押品还有赎取抵押品的权利，甚至更糟的是沦为奴隶。所以这些一般平民百姓呢，他们生活是苦不堪言的。另一方面呢，当时啊也有许多贪财的富人呢，他们过度奢华啊，过这个非常奢华的生活。那么特别是在阿摩斯书第六章啊第四节第六节啊，我来念这节经文，他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羔羊棚里的牛肚，弹琴鼓瑟啊，唱休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大碗喝酒，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那所以你看，这是描写阿摩斯描写当时这些有钱人这种奢侈无度的生活。他们不但对穷人呢、啊、毫无连续的心肠，而且处处欺压他们，甚至用钱去想办法买官啊，屈枉正直。甚至呢假造一些度量衡啊， 在那里行诡诈、行欺骗的手段，那么为求富裕啊，不择手段。所以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这种为富不仁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阿摩斯的信息呢，就是大半呢是以撒玛利亚人的有钱人作为一个焦点。阿摩斯信息里面非常强烈的指责这些人，他们滥用钱财、权力还有特权。阿摩斯呢，虽然是在北国以色列传道，但是他却是来自犹大的提哥雅城。那么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因为社会许许多多的不公，许许多多的这种贫富不均呢，所以先知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那么在宗教方面，这是社会方面了，在宗教方面呢，当时的百姓啊，对耶和华的这个礼拜的仪式虽然没有松懈，但是呢也渐渐失去了这个信仰的真意了。他们生活腐败，而且违背了神的律法，甚至呢人与人之间呢充满了不公平和不人道的事情，甚至一些负责侍奉的圣职人员在这方面呢也不予指责，为着本身的利益呢甚至不容许别人指责这些人。所以阿摩斯呢，我们看阿摩斯他的信息呢，他就强调耶和华是公义的神，而且阿摩斯很清楚强调耶和华是他信息的来源，耶和华是他信息的来源。那么所以阿摩斯在他的信息里面呢，充满了从神来的一个权威。所以在阿摩斯书啊，常常会发现这个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他强调耶和华是他信息的来源，他也预言是耶和华所发的命令。那么他的预言是耶和华所发的命令，同样他所见的异象呢，阿摩斯书也告诉我们是主耶和华所指示的。所以无论是阿摩斯的信息的来源，无论是他所说的预言，还有他所说的所见的异象，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来自主耶和华。所以他提到耶和华，当他提到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大多是指的神的行动。所以阿摩斯书里啊，似乎并没有太多所谓这个神学的论述哈、啊，神学的论述。他强调耶和华是历史的主，他强调耶和华是历史的主，重建以色列人的信念。所以阿摩斯呢，我们来看阿摩斯他整个信息的重点，阿摩斯的信息重点在于耶和华公义的审判，耶和华公义的审判。那么以色列的罪恶呢，是在于他们狂傲自大，自以为荣华，甚至在宗教生活方面呢，他们也不是寻求耶和华，寻求神的旨意，而是随从自己的宴乐。所以阿摩斯的信息呢，不只是只有谴责，同样他也宣告大卫王国的重建，在弥赛亚的治理下可以安享太平，列国要服在律法和神的审判之下。同样呢，那些归向神的列国也一样可以享受祝福和恩典。所以阿摩斯呢，阿摩斯书啊，他主要他的信息，阿摩斯是在论到神的本质的时候呢，同样的清楚的明确的突出了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那么这卷书呢，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这里，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哈，神恨恶一些罪恶，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特别是那些在社会方面贫富不均的时候，这些有钱人仗着自己的势力来欺压贫穷人。同样在宗教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些有名无实的这些信仰，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阿摩斯的信息也提醒我们，特别是今天呢，也许我们会说啊，咱们中国已经越来越富裕了，但是当我们在富裕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呢？还是我们仍然也觉得这一切的财富都是我们自己的本事呢？无形当中我们骄傲，甚至无形当中我们也会欺压那些弱小的人呢？甚至有可能我们在信仰生活方面，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也有一个危险，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呢？我想这是阿摩斯啊 在这个阿摩斯书信息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那么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呢我们再接着继续探讨阿摩斯的课程。那么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稍稍谈了阿摩斯的一些背景哈，那么同样谈到阿摩斯这个人，还有谈到阿摩斯里边他的一些信息。那么阿摩斯书呢，它其实啊主要的就是谈到神的公义。当我们掌握住这一点信息呢，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明白啊阿摩斯里面主要的信息。那么阿摩斯呢，阿摩斯书一共有九章，阿摩斯书一共有九章。那么这里边的经文呢，主要是在宣告北国以色列王国的审判，对以色列王国的审判。那么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不公平、道德堕落，还有宗教混乱的被盗，所以先知呢不仅仅是预言以色列的灭亡啊，同时他也预期审判啊会临到其他的列邦的国家。所以他认为公义啊是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基础，公义是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基础。特别刚才我们读到阿摩斯书第五章啊24节呢，阿摩斯的信息就是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么这节经文呢，是说明啊这个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厌恶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今天呢读大阿摩斯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也有很多不法的事、不公义的事，社会也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研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呢，其实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是不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正在这个阿摩斯的信息里，我们能够一起有好的学习。好，这是我们稍稍呢用一点时间呢把阿摩斯前面的引言呢我们做一点点的介绍啊。那么阿摩斯这个人我们了解了，我们也了解他的写作背景，那么同样也了解当时在社会方面这种贫富悬殊、一般这种不公平的这种现象。而宗教方面呢，当时可以说是有名无实，许许多多挂名的宗教，那么外在的这个形式啊超过了内在的实质。那么阿摩斯同样也从神那里领受了信息，传达这个公义的呼声。那么特别呢他形容神的公义啊，我们看阿摩斯书，现在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里形容这个狮子的吼叫哈，那么这种吼叫是形容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所以你看在整卷阿摩斯书里面一直强调的就是让百姓认识一件事实，就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那么自然他不会轻忽任何不公义的事情，轻忽任何的罪恶。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阿摩斯的分段啊，分段我们大概呢可以把阿摩斯书呢分几个段落。那么第一章到第二章呢可以说是先知向列邦宣告的刑罚，先知向列邦宣告的刑罚。那么这两章圣经呢分别有八篇的信息，第一章第二章，那么有八篇的信息。那么这里呢分别是对巴勒斯坦当时八个国家所发出来的，这八个国家包括了叙利亚，也就是大马士革，腓力士，也就是加萨，还有腓尼基，就是推罗，还有以东、亚门、摩押。那么这些是外邦国，那么当然也包括神的选民犹大、以色列。那么这是有八篇的信息。所以当你读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在第三节开始以色列邻邦遭受的审判。那么这里提到了大马色，第三节提到了大马色，在第六节提到了加萨，在第九节提到了推罗。 那么在十一节提到了以东，十三节呢提到了亚门。好，那么还有第二章的第一节提到了摩押。好，那么第四节呢提到了犹大。好，第六节呢提到了以色列。所以你看，从这几篇的信息中间呢，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呢，就是他们是以一个共同的方式来宣告他们的罪，也就是说他是以一个同一个方式来开始。那么这个词呢，在阿摩斯书很清楚，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好，我再说一次，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在圣经里面呢，把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呢，把它用红笔啊色笔把它画起来。所以你看，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亚门三番四次的犯罪，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好，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么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形容啊，他们长期活在一个罪恶的里面，他们屡屡犯罪啊，行恶不改，所以可以说是他们是罪恶满盈。所以先知呢提醒这些列邦的国家，他们之所以受到审判，就是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么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特别是当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神，过去我们提到啊，那么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就提醒我们，神绝对不会轻忽我们的罪。如果今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一定会招来神的审判。在这里我要更正一个观念，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以为呢，神是有怜悯，神是有慈爱，神是有赦免的。有的时候在我们传讲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过分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丰富、神的安慰等等的信息。弟兄姐妹，当然神有很多的恩典，神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不是？神有安慰，神有拯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啊。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了鼓励人信耶稣啊，我们就劝人说，哎呀，信耶稣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啊，信了耶稣以后呢，上帝可以赐给你永生啊，信了耶稣以后你可以有平安，你可以有喜乐。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害怕指责人的罪，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指责人的罪好像太尖锐了啊，太敏感了。我们多讲神的爱，让人多感受神的爱，那么人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弟兄姐妹错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先谦卑地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才可能得到赦免，我们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姐妹，一样，今天在阿摩斯的信息里面呢，有一个同样的方式，这些外邦的罪行，先知在这里很清楚地宣告，他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屡屡犯罪。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原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的信徒啊，我们以为神是啊有恩典，神是有怜悯，哎呀，神的审判还没有到啊，其实我们也是在轻慢神的公义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忘记有一天这个审判要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很严重，保罗提醒我们说，审判是从哪里呢？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如果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更加的警醒，更加的保守吗？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呢，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谨慎，要我们保守自己，我们保守自己圣洁，远避各样的淫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呢，神不盼望他的儿女长期活在罪恶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神乐意赦免我们。我想旧约先知的信息也是这样的原则，那这个信息就是，百姓如果他们肯回转，先知 呼吁他们，如果他们肯回转的话，神一样要赦免，神一样要拯救。 但是很可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呢，他们先知在这里呼吁警告提醒这些列邦，包括以色列神的选民呢，他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轻忽了神的公义，他们以为神是慈爱的，特别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一直以来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约柜，他们有律法书，他们一直以来他们以为是得天独厚，但是他们轻忽了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对我们也有一些的提醒？我们会不会也轻忽了神是公义的神，而我们只是光想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慈爱呢？而我们忘记了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所以弟兄姐妹，神提醒我们，从这个信息里面，阿摩斯的信息里面，第一个重点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以这个同一个方式开始，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屡屡的犯罪。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呢，这些国家受审判是因为他们苦待穷人，苦待穷人。那弟兄姐妹，神最恨恶的就是不公义的事情，神恨恶的是非常不公义的事情。特别是在阿摩斯书啊，有两篇，有这个严厉的三篇讲章，三篇讲章。那么在第三章啊，第三章哈，每一篇讲章呢，都用一个加强语气，加强语气。特别这个加强语气就是所以。那么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是先知对啊这些以色列还有列邦的这个责备。那么先知的信息呢，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先知在这里说，以色列啊，他说你看圣经哈，以色列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的万族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啊。所以你看，这些先知在这里提醒这些信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啊，一个严厉的审判即将来到。所以每一篇讲章呢，在阿摩斯书里面，每一篇讲章都有非常严厉的信息，非常严厉的信息，以所以来开始。也就是说，每一篇呢，都是事先叙述他的祸害，那么在宣告神的审判的内容，先叙述他们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一些罪恶，然后再宣告神的审判。那么每一篇的宣告呢，以色列第一篇宣告是宣告以色列现今的罪状，现今的罪状。第二篇呢，就是宣告他们过去的罪状，过去的罪状。特别先知用了五次啊，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那么第三篇呢，就强调神将要施行的审判。好，那么这是阿摩斯书啊，在里边我们所提到这个神审判啊，非常审判的这个信息。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学习。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阿摩斯书的课程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那么同样也提醒您啊，我们预备了课程的讲义资料，如果您需要呢，你可以来信向我索取。同时呢，在学习先知书的过程中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呢，那么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和我联络啊，那我也很乐意呢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和你一起有一些分享交流。好，在诗歌中呢和你说再会了。